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左派愤世青年到祥和的画廊协会经理。明慧记者李佳，台湾台北采访报道，文章发表于2024年9月26日。成长在台湾的建武，小时候就比较叛逆，想要反抗权威，认为学校课程很八股，填鸭，会用比较偏激的角度去看课本。但他很聪明，一路就读知名学校，大学考上了英语系。文学艺术的领域，希望每个人提出不一样的想法。他学习了不少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方法，又看了存在主义等书籍，加上当时社会上充满平权的思潮，让建武养成了从批判角度看事情的习惯，变成比较左派的青年。在日常生活中，建武也因为左派思想变得比较刁钻，对人生有很多不满，常常愤愤不平。这样的建武会有怎么的修炼机缘和人生呢？第一部分，左派青年闯荡社会。建武是英语系毕业，求职时一般人会选择外商公司、英语老师，但这些在他看来很一般的工作，建武都不考虑。他凭着一股劲，相信努力工作就会成功赚大钱，到处尝试各种不同行业，但却四处碰壁。这段时间他做过的工作包括老屋改造、艺术空间经营、画廊的行政工作、接案翻译等，甚至到工地做泥水木工、打零工，到市场卖鸡蛋。回忆起当年的时光，建武感慨道，当时曾经经历过好一阵子做什么都失败的日子，觉得自己很努力也不笨，可是为什么工作这么不顺利，没有成果。他还曾经离职跑去澳洲打工游学，自认为英语还行，可以赚到钱，结果英语说得再好也与工作没有关系。过了三个月找不到工作，在餐厅洗碗遇到老板乱发脾气，莫名其妙工作也丢了。最后在农场清晨起来摘樱桃，冻得手没感觉，甚至还遇到凶杀案，到警察局当证人，跑了半个地球，过着风吹日晒的生活，存款归零，感觉很折磨。工作发展不顺利，令求学一帆风顺的建武很挫败。那个时候就觉得每个人的才智与努力都应该要有相应的回报，我可以凭努力达到目标，结果一直遇到挫折，十年过去了，吃的苦不少，人生设定的目标却一件都没有完成。建武认为他也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后来我才知道共产思想是会变形的，他会伪装成漂漂亮亮的样子，例如平权。现在我认为平等是每一个人都有选择善利的权利，而不是自己稍微努力一点就想要获得别人的成果。而正义也是，许多弱势或不公的待遇其实与过往的每一步都有关系，要求齐头式的公平与正义，就好像欠债不用还一样了。第二部分，桀骜不驯又忧郁，事事不顺，发生车祸。当时许多朋友劝建武找比较好的工作，朋友都说我很难沟通。回过头看，我当时整个人就像刺猬一样，谁说什么我都用犀利的言语顶回去，好像全天下只剩下我一个人。回国之后，建武一开始找不到工作，我当时桀骜不驯的态度，眼神像是凶神恶煞一般，根本不会有人敢聘请我。而他也因为这样子的态度，与许多朋友不断失联，进入几乎与人绝交的独居状态。几经辗转，建武到了政府部门做约聘工作，上班地点偏远，冬天严寒，夏天酷热，每天要来回开车将近70公里，而且当公务员压力大，跟在艺术产业时的自由自在完全不同，种种不适应， 让见物出现轻微的忧郁，我觉得不对劲，时而落寞，时而暴躁，与当时的女朋友不断吵架，摔东西，我有去就医，医生开了清亮的药。压力大，睡眠不足，加上服药，见我每天开车几乎都在睡觉，最后出了严重车祸，没有减速的撞上安全岛的行道树，车子都撞坏报废了。神奇的是，建武只受到一点淤青轻伤，得法后想一想，应该当时就有神佛在看护我了。第三部分，开始改变自己，得遇修炼机缘。人生处处碰壁，建武开始反省，是不是自己真的有什么问题，这种不顺利可能是上天对我的提醒，自己真的没有做好。经过慢慢的反省，改变左派批评性思考之后，建武得法修炼的机缘来了。当时法轮大法已经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台湾处处都有法轮功学员，在哪里都可以接触到法轮功，但在心理不平衡的状态下，建武即使看到也没有什么感觉。然而在改变自己之后，得法的机会就来了。在重新找工作的期间，建武加入了一个网上读书社团，里面有朋友跟建武谈得来，他们常常谈到佛家宇宙观，聊着聊着聊到法轮大法。那个时候我们一起看转法轮，各自在自己家里用线上的方式读，当时真的不带任何观念，看到什么就是什么，虽然有疑惑看不懂，但通常在之后的两三章就会出现解答，非常神奇。例如建武曾经想着，如果修炼法轮大法了，可以帮人算命吗？想不到竟然在几天之后阅读的章节中就出现这个问题的解答。还有一次，建武觉得书上讲的话真是好啊，好想把它背下来，第一个念头是拿笔画下重点，但转念一想，这本书印得洁白干净，画上去不太好看。想不到过两天就看到李洪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那一笔画上去黑乎乎的，你就敢随便往上画。看完转法轮之后，建武觉得这是一本很神奇的书，解释了很多对人生的疑惑。他说，就好像灵魂深处有一些空虚的地方被填补了，是一种很充实的状态。从此他得法开始修炼了。得法后，建武发现之前想要追求金钱名利，觉得努力就应该成功，追求不到就抱怨命运不公平，结果现实生活中一切都不顺利，路越走越窄。修炼后他感到，人的一生不只追求物质满足，更应该追求高层次的精神升华，做一个更好的人。原来愤愤不平的心态彻底改变了，我懂了，不需要去怨恨，事情的得与失，这些不公平的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的，是有因果关系的，是自己的业力，就要去面对。建武的老朋友也感叹，修炼之后，建武像变了一个人，他变得和善、平静，没有包袱，听得进去别人说话，对此，建武有感而发，修炼之后碰到挫折，就会比较平和地去面对，当作是考验，不像之前碰到困难会很激动。第四部分，在职场工作中遵循真、善、忍。得法后，建武最烦恼的工作问题出乎意料地走入顺境，以前是他想尽办法去找工作，现在工作机会直接找上了他。建武现在担任画廊协会的经理，负责媒体公关与行销。在工作场合，建武也因为修炼真、善、忍，突然间遇到问题，可以沉着地面对处理，化干戈为玉帛。不是因为认为别人不好，然后去忍，是真的觉得别人也没有不好。因为修炼后，心的容量扩大了，对很多事情的认识也不一样了。如果按照以前的标准，我可能会觉得这个人、这个事很不好，但是现在我完全没有这种好 或不好的想法，就可以很客观地去面对，一起工作。一次，他刚加入新的工作环境，有一位同事情绪容易激动，因为建武是新人，不知道这里的工作运作规则，这位同事就开始破口大骂。修炼之后就会知道，这很明显就是在考验我的心性，我就道歉，询问清楚该怎么去补救，然后剩下的就是让他骂，骂一骂很快就过去了。后来他还主动过来跟我说话。建武认为修炼人要保持慈悲善念，我觉得他可能承受了不少长官的压力，修炼之后对这些事情就可以理解，然后也能够去同理这个人，因为他发脾气的当下肯定是不舒服的，会去替他着想，可以很冷静地用正面的态度去面对这些事情。另外，同事还发现，只要建武不在办公室，就容易发生一些麻烦事。建武说，同事很有趣，他们会觉得我需要在办公室坐镇，因为只要我不在办公室，就容易发生一些事情，例如电灯故障、部门矛盾等等。而且我在的时候，同事有一些不舒服的情况，头疼、肚子痛之类的，我在那边就会好一些。这可能就是李洪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佛光普照，理义圆明。随着修炼，心态稳定，心性提高，建武越来越能够看到事情的本质，抓住重点，在不知不觉间也因为对人和善，态度越来越好，能承担额外的工作，工作表现也就越来越好，职场生涯也变得稳定。因为我们修善，人缘不错，会有很多人帮助我们修真，能看到事情的核心，知道要怎么做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工作的表现变好，奖金变多，也让经济状况越来越好，能够有更稳定的生活，从而更能在工作中去发挥，去学习，这是以前那种很漂泊困顿的人生想象不到的。第五部分，艺术审美观改变，发现光明与美好。建武的审美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欣赏艺术的光明与美好。我是从事艺术工作的，现代艺术许多作品琢磨在人生经验的伤痛，修炼之后我体会艺术应该要呈现美好与善良，因为人生的伤痛很多人都有，应该看我没有的东西，我才可以变得更好，要去追寻美好，要去追寻美好，所以才需要看作品。读了艺术史之后，更会发现所有传世的伟大艺术杰作都是在表现神性的美好或是人性的美好。建武也感受到自然天地间有大美，其实天地是创世主创造的，那种美俯拾即是，也不需要特别去求什么，转个头可以发现雨后天空也很美。他发现修炼前后对事物的感知完全不同，如果像以前那种愤怒的状态，下雨时会觉得怎么又下雨了啊，气候不佳啊，修炼之后碰到下雨会觉得雨后空气清新，同样一件事情，修炼前后的感知会不一样，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修炼后生活都变得美好。修炼可以让身心回归到最好的状态，可以正面的去面对人生，修炼也很自由，努力多少会得到多少，如果不想修炼也不会有人逼迫，但是如果开始修炼，修炼人获得的东西是这世界上所有事物加起来都比不上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在大法中获新生》，作者江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日。 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今年63岁。在我修炼的这20多年中，真善忍的法力净化我的灵魂，五套功法让我的身体所有的病痛消失了，全身变得无病一身轻。我20多年没吃过一粒药，没打过一次针，没有占用家人时间陪我去过一次医院，也没有去单位报销过一分钱的医药费。一，在迷茫中寻觅生命的意义。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看见红卫兵举着红旗敲锣打鼓，去我们那儿两兄弟有钱人家里抄家，把他们家的墙壁地板拆毁，在菜地里挖掘，把他们家里珍藏的一坛坛一罐罐的黄金首饰品银元抢走，还打伤人，逼问还有没有。当时是夏天，我看见那兄弟俩每天上下班都会在脖子上挂个用铁丝穿着的铁牌，下班时被打得浑身是伤。我看他们平时都是干净整洁、彬彬有礼、有素质的好人，就是因为他们家里有钱，被打成地主成分，受尽凌辱。只有我们小孩子才敢跟着去看。我当时就想，人不应该过这样自相残害的生活，肯定还有高尚的活法。从此以后，只要有文字我就要去看，一直用心在迷茫中寻觅着生命的真正意义。二，喜得大法，身心净化。一天，一位大法弟子正在与人弘法，当我听见修炼法轮大法真善忍，锻炼身体做好人时，我如雷贯耳，这就是我要找的。做好人，我就要做好人。同修热心地为我请来了转法轮，并教会了我五套功法。第一遍看完转法轮，我就感到师父太伟大了。书中天文地理、历史、古今中外、物理化学、史前文化等等，我认识到了这不是人的智慧能写得出来的。我很庆幸自己有师父了。从此我走上了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我在十多岁的时候曾遭遇过一场严重的车祸，当时整个人被撞入了火车的机车头底下，头部受伤严重，双眼几乎失明，胸骨、腰腿骨被严重挤压伤，因鼻梁骨骨折导致鼻塞，严重影响呼吸，后腰板都是麻木的，全身上下都是伤痛伤疤。结婚生下儿子后，我身体更加糟糕，儿时车祸的后遗症导致严重头痛，脑袋常常像裂开一样剧痛，痛得撞墙都抵消不了那个剧痛。我还有胸闷、腰腿疼痛、失眠等毛病，让我倍感人生的苦闷及迷茫，也不明白人生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修炼法轮功一开始，师父就帮我净化身体，从头发的根部有时会有淤血排出，从此头痛失眠好了，排出了20多天的黑色淤血，从此痛经好了，练功时胸部骨头噼里啪啦响，经过师父调整，从此胸闷好了，胸部骨头也归位了，因鼻梁骨骨折导致鼻塞，严重影响呼吸也好了，从此身体全好了，我真正体会到了健康幸福。随着不断的学法，听从师父的教导，按真善忍的标准，在家里单位要求自己，从此我感到心性在宽容忍让善良中升华，天天都感到很幸福，走路一身轻，而不管世事和时间如何变换，一直在按真善忍做好人。三，是师父救了我的命。在我50多岁的时候，一次下雨天，我正骑着电动车，突然人飞了出去，脸先着地，我感觉头都被摔碎了，我马上惊醒悟道，不行， 我不认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我马上在心里喊，师父救我，师父救我。一个过路人把我抱起来，要送我去医院，我说不去。他说司机过后不会认账的。我看见我的整个电动车横在轿车车底下，挡住了车。我知道这是来要我命的。这时司机叫我去医院，围观的人也说不去怕有危险。我说没事儿，谢谢大家。我就骑着电动车回家。晚上睡觉我的头很痛，我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就好了，连皮儿都没破。我非常感谢师父救了我的命。四，明白大法真相，世人得福报。一位女同事，我给她讲了法轮大法真相，她退出了中共协党的党团队。我告诉她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保平安健康，她高兴地接受了。后来她告诉我腋窝下的瘤子不见了，本来还准备去医院割除呢。我的一位男邻居，他胸口长了一个鸡蛋大的瘤子，瘤子部位疼痛。我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真相，他退出了中共协党的党团队。我告诉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保平安健康。他很开心地接受了护身符，还送给了家人。几天后他告诉我瘤子不见了，本来还准备安排去住医院割除瘤子的。希望世人都来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都能得到佛恩浩荡的福泽，消除红魔邪恶中共恶党的毒害，远离灾害，人心向善，道德回升。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